好，王夫人就跟凤姐抱怨说，这几年我精神短了，照顾不到啊，很少到大观园，你看这样妖精似的东西竟没有看见，还要加一个妖精似的，只怕这样的还有，我们还要再检查检查。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绣春囊引发的事件是非常有趣的，绣春囊引发了王夫人对所有她儿子的性的防范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那个事件是一个单一事件，可是真正后来是引发了所有这些部分，他就觉得这样的女孩大概还多得很，那我这个宝玉不得了，他要开始设防啊，就开始去抄检。那凤姐看到王夫人盛怒之际，又因为王善保家是邢夫人的耳目，邢夫人刚好是王熙凤的婆婆，所以常常挑拨是非的，所以她百般的言辞这个时候也不敢说，只好低头答应。所以这里面有一点点暗示，其实王熙凤不赞成王夫人这样做，可是因为她知道她的婆婆是冲着她来的，然后王善保家又是她婆婆的心腹，所以她什么话都不敢讲，她就只好低头答应说是。那王善保家就继续挑拨说，太太你养身体要紧，这些小事就交给奴才吧。好，所以最可怕就是王善保家这样的人，就是他要一个权力给他，然后他开始去执行一些事情。那如今要查这个绣春囊的这个主人也很容易啊，等到晚上园门关了，大观园的门关了，内外不通风，我们给他个猛不防，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去搜寻。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个专案小组组成，原来王夫人都还没有想到是半夜突然抽查，是王善保建议的。所以小人心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，就是他们永远觉得人是坏的，永远要去防范，要去检查的，而不是可以用一个比较公正的方法去面对的。所以王夫人就接纳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王善保在这一段戏里面所扮演的这个角色，他说我们就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，想来谁有这个绣春囊，断不单只有这个，就这个人有这一件情趣用品，他一定很多其他的情趣用品一定也收得到啊。就是他从常理判断就觉得有很多这样的东西，那自然还有别的，那个时候翻出别的来，自然这个也就是他的。你注意他的逻辑啊，就是说在他们家里找到这些东西以后，那这个东西也就是他的。那王夫人说这话倒是，如果不如此也不能清的清白的白啊。他们还是觉得说要把事情查得清清楚楚，可是其实恐怕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混淆，因为等下我们就会发现王善保家的有一个外孙女就是思琪，所以查来查去查到他的外孙女身上。可是我觉得那一段是最悲惨的，因为思琪其实是正正经经在谈恋爱，可是查出男人的袜子还有卡片，情人节写的那些山盟海誓的话，思琪是要活活被拖出去打死的。所以你就忽然觉得很心痛，那也就是说这种愚蠢的这个王善保家弄这样的事情，那么最后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。好，凤姐也就只好答应说，太太说的是，那就照办吧。好，所以这里一直在讲凤姐的角色，就凤姐其实不赞成，可是她在这样的状况里没有什么话讲。所以晚饭以后贾母睡了怕惊动贾母，宝钗进到大观园，王善保家的就请了凤姐一起进到大观园，命令把角门全部上锁。很恐怖啊，你会觉得那个恐怖片来了，就是一个青春王国开始有妖魔进来了，就是角门全部上锁，从上夜的婆子处就抄检起来。那查了半天就查下什么攒下来的蜡烛啊灯油，就是晚上不是要点蜡烛吗，那那个蜡烛烧烧烧剩下一点点头，就舍不得丢掉，就把它变成私人的东西。那这个当然也有罪名，因为这是公务。那么就讲到说大观园里面查东西大事查不到，查出这种小小琐琐碎碎的东西，那王善保家的说这个也是赃，这个就算贼赃。所以你看到如果是王善保家的人来治家治国，大概真的就完蛋，因为他大事其实没有办法处理，他就把那些小小的东西，人家蜡烛点到最后放在那里的东西，他就查出来这就是贼赃，不许动，那明天要回过太太才动。这些地方都在表现说平常不掌权的人一旦掌权的问题，因为他根本没有经验，他就开始去证明他的权利了，去证明他的权利。那就先到了怡红院，喝命关门，当下宝玉正因为晴雯不自在， 忽然看到一群人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直扑了丫头们的房里去。好，注意一下，绝对没有查宝玉，要查宝玉的丫头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先入为主，就是宝玉是不能查的，要查就是查他的丫头，坏就是他的丫头，宝玉是不会坏的，所以就没有查宝玉。所以我们看到就直扑丫头的房门去，那迎出了凤姐，问是什么事情，发生了什么事。凤姐说丢了一个要紧的东西，大家赖来赖去的，恐怕丫头们偷了，所以大家查一查去疑。所以凤姐有点掩饰，因为信的东西也不好讲啊，就说发现了什么东西。我就在想，如果凤姐讲出来，宝玉会不会说那是我的？就极有可能是宝玉，因为他这个年龄真的会碰这种东西的。那所以这个很有趣，就是你看到那个所有的忌讳，因为不好意思讲情趣的东西，所以宝玉也不知道要到底查什么，什么要紧的东西。一面说，凤姐就坐下来吃茶。王善保家的搜了一回，又细问这几个箱子是谁的，叫本人亲自打开。袭人因为看到晴雯这样，知道必有异事，又看到这番抄检，只好自己先出来打开了箱子匣子，任其搜检一番，不过是平常动用的东西，就放下了，又搜别人，挨次一一搜过。到了晴雯的箱子，王善保家的就问是谁的，怎么不开了让搜。好，你看到这两个对头，因为王善保家永远是看不惯晴雯，晴雯也永远看不王善保家，现在就对起来了。王善保家要证明他的权利，这是谁的，怎么不开了让搜。袭人正要帮晴雯开，晴雯挽着头发冲进来，因为她生重病在床上，然后身体也不舒服，挽着头发。我就觉得那个画面好强烈啊，就是这个人就觉得说这个世界搞到这个样子，他就把箱子底拉着，所有东西这样倒出来。那其实我们真的在中学都看过这样的场面，就是说当一个人被侮辱的时候，他就拼了，他就豁出来了，他就觉得你们在搞什么东西，那么把他们当贼一样在防。那他就豁一声把箱子掀开，两个手抓着底，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，把所有的物都倒出来，所有箱子里的东西倒出来，这是绝对的晴雯。晴雯是宁为玉碎啊，就说没有什么事大不了，大不了一死，所以他绝不妥协，他也在这些人面前没有任何求饶，没有任何求情啊。如果是别人可能就说啊，拜托啊，不要这样，可他根本就没有，他就说我今天就是拼上了啊。所以这个动作性，你可以看到晴雯一步一步把他自己逼到一个绝望之路上去。那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，看了一看也没什么私弊之物，就回了凤姐要到别的地方去。那凤姐也很厉害，就说你们要仔细的查哦，如果这次查不出来，你们是没有办法回话的，因为这个专案小组是你们自己组成的，你们如果没有查出来，是你们要去回的，你们到底结论是什么这样。那众人都说都细细翻看了，没有什么差错的东西，虽然有几件男人的物件，都是小孩子的东西，大概是宝玉以前用的旧的东西，没有什么关系。那凤姐听了说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走，再到别处去。好，就出来了。出了怡红院以后，凤姐就跟王善保家讲说，我可不可以跟专案小组有一个建议，我们要搜，我们搜自己家的人，探春啊、迎春啊、惜春，千万不能搜亲戚。大家知道亲戚就是薛宝钗，因为他们是外人做客来家里做客的，你没有说家里掉了东西客人身上收起来了，因为觉得太不像话，这个传出去是不得了。可是最好玩的是发现薛宝钗完全没有动静，没有被收到，没有怎么样，第二天薛宝钗就搬出去了。那薛宝钗是何等人物，就是绝对要避嫌啊，就搬出去，然后王夫人怎么要她搬回来都不肯，绝对不搬回来，说我再也不搬回来了。就是发生了这样事情之后，薛宝钗就从此离开大观园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大观园的土崩瓦解啊，就这个青春王国曾经有过的欢乐跟单纯全部都没有了。